今天是复活节哈，今天特别大喜的日子，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到这里来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还记得上次是讲的逾越节，这次是讲复活节哈。那个在美国教会哈，他们复活节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宣告他复活了。那我们看刚才没有宣告，所以我们就来念一下哈，把那个下面一个 slide。 好，我们有两段哈，上面是英文，我们先念英文，然后我念第一句 He is risen，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说 He is risen indeed， 然后我再做中文，主复活了，大家就说下面的主的确复活了，好不好？好。 He is risen。主复活了，
主的确复活了，
感谢赞美主。今天是复活节哈，那我想就是在我选择这个讲道的内容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我们就今天就来讲，温习一下复活节的现实和复活节的意义。那我是要通过马太福音28章来讲这一段哈。那首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那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比较熟这个就是复活节的前后的那个过程，但是我想还是稍微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哈。那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在礼拜五哈，这个受难日那一天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大概到了下午3点左右，然后他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后来人家给他一个处藏了下，然后他就离世了啊。然后因为第二天呢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啊，那么犹太人按照这个安息日的习俗是不能够安葬死人的，所以呢就当时哈，那个就是有一个财主，他叫约瑟哈。那我是在这个看这个给大家回顾这27章的内容哈。那这个约瑟呢，他其实是也是耶稣那个门徒哈。那我就从下面念一下哈，58节，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本来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坟墓哈，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那我们知道从那个其他福音书里面可以，他说的一个那个玛利亚其实指的耶稣的另外一个门徒的母亲哈。下面次日，那就是到了安息日了哈，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聚集在一起。你想想安息日不是不工作吗？祭司长他们又开始搞鬼了哈。所以就看到这个他们这个祭司长，所以这个耶稣一直说他们就是这个假冒为善，你就从这点就看得出来哈。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在一起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3天之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3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呢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那比拉多说，你们有不是有看守的兵吗？尽他们所能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人去封了石头，把坟墓啊把守了。比拉多说，你们有啊，有刚才念错了，尽他们的所能把守。他们就带了看守的人去封的那个墓碑，把守妥当。按照当时的那个罗马士兵的情况哈，那你说有多少人在那边看守呢？大概有10到16个哈。那好，那这就是个背景。那我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念一下这个马太福音28章哈，第1节，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颤抖，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要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他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去，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了，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告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和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告给祭司长。那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包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吩咐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为耶稣的复活来赞美你，感谢你，也求主膏我的口，让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释放你的信息，让讲的和听的都同得造就。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就把这一章呢分为两段来学习哈。那个就第一段就是复活的真实和人对复活的反应，第二段呢我们就是讲复活的意义哈。那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哈。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啊。那我们就不仅要问这几个妇女去看坟墓是干什么呢啊。那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说呢，他们是预备了香膏来膏耶稣的身体哈，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俗哈，他们要就是膏这个人的这个身体。那其实哈，如果我们看这个前面的圣经，前面耶稣的身体早就已经被人膏过了啊。那我今天不再讲这一部分哈，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回去查一查啊，给一个线索，膏他的那个人也叫玛利亚。嗯，然后呢，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还看到，就这那个妇女他们去这个去看耶稣的坟墓的时候，他们当时在路上还在彼此说啊，那谁可以让我们把这个这个门口的这个石头给滚开呢哈？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下面一个照片哈。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当时的那个坟墓的那个形状哈，就是他去从石头里面造出了一个洞，然后呢你尸体放进去之后，外面可以用这个大石头滚起来给盖上啊，就是当时是这样的情况。28章第二节，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颤乱，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要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我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感谢赞美主，天使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耶稣复活了啊！不要害怕，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这就是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证据，就是空坟的现实啊！自从耶稣被葬之后，2000多年来一直有人在寻找耶稣的尸体，哪怕是找到他的一根骨头或者是一颗牙齿都可以，因为只要找到这些，那他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来推翻基督教。但是从来没有人找到，也永远不会有人找到，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啊！那所以呢，耶稣的复活和拿撒路的复活和圣经里面讲的其他人的复活不一样，因为那些人的复活，他们复活之后还要再死，他们还要被埋葬。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一样，他复活了，他升天了，谁也找不到他的身体。第二个证据呢，就是天使的宣告啊。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这包括人类啊，也包括天使。天使里面那有好有坏，堕落的天使就跟着撒旦在世上诱惑人犯罪，而好的天使呢，他就为上帝，为他的儿女来服务。那么根据福音书的记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之后，在地上生活的这33年中呢，天使其实是一直伴随着耶稣哈。那我们就看一点就好了，路加福音2章第8节那个地方讲，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非常害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向牧羊人宣告了一个喜讯，而今天耶稣复活了，天使又向一群妇女宣告了一个更好的消息，因为救主已经完成了天父的使命，他现在复活了，赞美主哈！那我们继续往下看，28章第7节，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去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看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那我们这里呢，就可以看到耶稣复活的第三个证据，就是耶稣的多次显现。那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我们刚刚念了这一个哈，他给这两个妇女的显现。那么还有一处呢，就是在路加福音，是在去以马乌那个乌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哈，当时他们已经听说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就是心里面很忧愁，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哎，耶稣就突然的出现在他们身旁，然后他跟他们开始有交谈，究竟什么事啊？然后他跟耶稣解释啊，你们不知道吗？这个有一个先知啊，他是这个后来这个被钉了十字架呀，然后后来又复活了，然后但是他们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真是假。然后后来耶稣就跟他们从头到末了给讲了，后来他们眼睛终于明亮了，终于知道原来救主耶稣啊真的是复活了哈。 然后这是那第二次，然后第三次呢是向众门徒的显现，那就刚刚说的那两个门徒哈，他们到了那个耶路撒冷之后呢，就跟那个其他的使徒就讲刚刚他们碰到耶稣的事情哈，耶稣呢突然出现在他们中当中，说愿你们平安，那么他们就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那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忧愁，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而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吗？他们便给了他们一块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这是耶稣在这个众使徒面前的显现。那还有一次哈，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多马和使徒面前的显现啊，因为在这个耶稣跟其他使徒在一起的时候，多马当时没有在，所以呢那门徒就跟多马说，嘿，我们看见耶稣了哈，主了哈。那多马说，我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那过了八日哈，他说这话在过了八日，那门徒他们又在屋子里面，那多马也在跟他们同在，门关着，耶稣站在他们当中突然出现，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那说的话完全就是多马八天之前说的话，不要疑惑，总要信。那多马说了，我的主，我的神，因为多马他不用摸就知道了，他的话主耶稣完全给他重复了哈。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信，就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那我们都属于那一类人，我们没有看见主复活在我们眼前，但我们现在信他，我们比多马更有福哈。那还有一次显现，就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哈，就是那个耶稣为了复兴彼得的那个时候，当时彼得带着那个其他的门徒在打鱼哈，没有打着。那时候在岸上的时候，那个耶稣就问他们，小子们有吃的吗？那么他们说没有，没打着鱼。他们也不知道说话的是耶稣，然后耶稣就说，你把网撒到右边哈。那结果他们一网下去，居然鱼多的他们网都拉不上来。那当时那个约翰的门徒啊，他就意识到了哈，因为以前有这样的经历，他就说，哎，这是主。哦，彼得马上就跳入海中，游到边上海边去见主。就在那里，耶稣和门徒一同吃早餐，吃完了，耶稣就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然后彼得最后他说，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耶稣用三次问彼得这个方式，求是在医治他，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要彼得亲口讲出来，你爱我，他用这样的方式医治彼得，从此坚固了彼得的信心，然后他就把教会的使命给了彼得。那这，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耶稣复活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门徒生命的改变。那我们知道，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哈，那圣经里面说那些门徒都四散而逃哈，属于说疏导福孙散嘛哈。那彼得他算一个比较大胆的人啊，所以那其他人跑了，他还跟着那些逮捕的人去的去看热闹一样的哈。然后呢，后来那个审讯的时候，旁边就有人指出来，哎，你不是那个耶稣的门徒吗？当时就否认了三次，我们刚刚说的哈。然后当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啊，那些门徒他们都已经躲在一个屋子里面害怕呀，因为不知道也许下面就轮到他们被抓起来了哈。然后当耶稣复活之后40天之内向门徒显现，并且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明白圣经。刚刚我们说了，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他跟门徒解释，然后后来他跟其他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也跟他们从圣经里面解释这个复活的道理哈。然后这些门徒的生命确实去出现了巨大的翻转，他们就开始放胆传福音。那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彼得他一次讲道就带领了3000人信主，这样的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经过了20多个世纪，如今全世界信耶稣的人从最早的11个门徒发展到今天的23亿人，这就是耶稣复活最有力的见证。哈利路亚，赞美主。那弟兄姊妹们，23亿人不是全靠那11个门徒带出来的，那是经过历世历代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共同努力的结果，就像一场跨世纪的激烈赛，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而这能力的源头就是复活的耶稣。如今这个福音的激烈棒已经落在你我的手里，你在为主奔跑吗？还是你掉棒了，没有接住啊？今天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今天你就把它捡起来。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那在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的奖赏。加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28章11节，他们在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报告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们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有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吩咐的去行，这话就传述在犹太人中，直到今日。那虽然耶稣复活是铁证如山哈，那对待这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许多人还是保持诋毁反对的态度。那28章我们刚刚读的这几节，正是描绘了当时那些祭司长和长老们的心态。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宗教利益和社会地位，就下定决心宁可用贿赂来杀一个弥天大谎。其实这样的谎言完全经不起推敲，当时一支罗马兵丁会有10到16人，难道全一起睡觉了？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罗马士兵如果他们玩忽职守，他们会掉脑袋的。那还有一种谎言，就是说也许耶稣复活是人的幻觉。那也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有幻觉，伤心过度可能会出现幻觉，但当耶稣向500人同时显现的时候，就无法解释500人会出现同一个幻觉了。那这里面还有其他很怪异的一些理论，那我们就不再一一的讲了。大卫鲍森哈，就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这么说过，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心理上无法接受耶稣复活的事实，而是在道德上无法接受。他们不想面对耶稣，面对他的审判。约翰福音5章22节这里面讲，父不审判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主。27节又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12章48节又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就是当时那些宗教领袖以及历世历代激烈反对耶稣复活人的最终原因，他们不想面对耶稣，他们情愿掩耳盗铃。当然有人会说，我没有那么严重，我不诋毁不反对，但我们要看见耶稣复活，我怀疑他的真实性。 那这个态度可以完全理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也看到这些人哈，28章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寄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啊。这个地方就讲了当时门徒当中然而还有人疑惑，究竟是谁疑惑？那圣经里面没有交代哈，或许是那第一次见到复活主的耶稣的那些门徒哈。那其实有疑惑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复活。在路加福音24章记的这样一件事情哈，我们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这个以马路斯那个哈，两个门徒听到这个耶稣复活抱持怀疑哈，他们在去以马路斯的路上谈论的时候，耶稣靠近他们跟他们交谈，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他自己就是耶稣说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然后到31节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就是我们不明白没有关系，我们有帮助，耶稣他的灵都会给我们帮助哈。在敬拜中有疑惑，其实我们就刚刚看的那个28章16节哈，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啊，就是在敬拜中有疑惑，这其实可以说是我们每次聚会的是一个现实的写照。在主日敬拜，有人完全相信，有人半信半疑，就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面呢，我相信也有人也是半信半疑啊。当然我说的这个半信半疑也不见得是指这个复活这件事情，而是指圣经当中所有神说的话啊，你都相信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相信上帝都在垂听你的祷告吗？我们要承认人的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生活阅历有限，我们思考能力有限，我们需要信心，我们更需要圣灵的光照。所以我们有不明的地方，我们要从神的话语中去找答案，在祷告中询问神，到那时神就会开我们的眼睛。希伯来书11章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什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呢？那就是说你虽然眼睛没看见，但是你相信它发生过。前面说过耶稣曾经向一位多马的门徒显现，那耶稣在多马表达他的信心之后就这样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那也是耶稣在解释信心的这个事情。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如果现在你还有疑惑吗？或许你听到一个神的呼召，或者是看到一个服事的机会，但你自己还是举棋不定。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些疑惑阻挡你属灵生命的追求，而是勇敢踏出信心的脚步，相信耶稣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就如同他在以马忤斯带领那两个门徒一样。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这里的拜就是敬拜。这其实是我们对待复活的耶稣的最正确的态度。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降世为人，用他无罪的生命来替我们做我们的替罪羔羊。耶稣基督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在十字架上流宝血，舍弃了生命，而且就像他之前所说的复活了。他的门徒终于明白了他之前对他们所讲的天国的道理，他们就不由自主地跪拜在他的面脚前，敬拜他的圣洁，敬拜他的全能。虽然加利利山上没有乐器，没有钢琴，没有锣鼓，但我相信那一刻天上的众天使也和使徒们一同敬拜耶稣。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你渴慕敬拜耶稣吗？华里格牧师在他的标杆人生当中指出，敬拜神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目标，因为它是我们对神爱的反应。敬拜不只是限于教会里面崇拜唱诗歌，圣经告诉我们要时常敬拜他，从日出到日落，日落都要敬拜。当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为了赞美荣耀神，你日常生活的每一项活动都可以成为敬拜。那怎样把每一件事都变成敬拜呢？哥罗西书这样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们的工作就成了敬拜。你今天就可以这样开始，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上面是讲的第一段哈，复活节的真实和人的反应。下面我们就讲28章的第二段，复活节的意义。第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三节经文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大使命哈。那首先我们先看第18节，耶稣说他有了所有的权柄。那有人就不仅要问，这耶稣他明明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应该早就有这个权柄了吗？为什么他这里说好像他刚得了这个权柄呢？那答案是呢，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确实有权柄，他道成肉身在地上传道的时候，福音书中也记载了他行使权柄的事啊。那这个马太福音7章说，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第9章，但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于是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就畏惧，归荣耀给上帝，因为他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人。那这人就是指的耶稣哈。然而耶稣道成肉身的最终目的是要用他无罪的身体成为我们世人的赎罪羔羊。那以弗所书1章20节说，这大能曾运行在耶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能的、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越了。也就是说，耶稣他作为100%的人，他的权柄现在已经扩展到他可以战胜死亡。罗马书8章15节说，谁能使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侧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宰的羊。那保罗这里面就讲的这上面这些事情，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因这些事情能把我们跟神的这个分开的话，那我们每天都要经历死亡哈。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的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事，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耶稣的死但又复活了，他就打破了死亡权势的脊梁骨，他对死亡已经有了绝对的权威。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那么讲，死亡被胜利吞没，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这就是耶稣复活的第一个意义，耶稣是战胜死亡权势的唯一真神。弟兄姊妹们，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不是一个安慰人的口号，而是耶稣基督战胜死亡后给我们每个信他的人的一个战利品。那我在一个美国人的团契里面哈，里面有一对80高龄的夫妇，他们呢有一个成年的儿子一直跟他们住在一起照顾他们，然而很不幸去年他们的儿子因意外的车祸突然离世，给这两位老人带来非常大的打击。哈，那我们中国人都说人生最痛苦的三件事莫过于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哈，那为什么这么讲？那少年丧父就是我们失去了依靠，中年丧偶就是失去了伴侣，老年丧子更是失去了希望。依靠伴侣或许还会再有，但是希望没有了，人生的意义何在呢？这两口经过一段时间的哀伤之后，和我们分享，在团契里面分享啊，他们得了安慰，因为他们的儿子也是信主的，他们盼望的哪有一天复活后在天堂全家相聚在这里，相聚在那里。弟兄姐妹们，你也盼望将来能在天堂和你的家人团聚吗？如果他们都是基督徒，那我为你的盼望感谢主。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你不要单言，赶紧给他们传福音，这是你对他们爱心的最大的表现。耶稣为什么在加利利山上和门徒们宣告他的这个权柄呢？因为他要差遣他的门徒的一个大使命哈，那就是去把这个大好盼望、大好的消息传给万国万民，所以你们要去，给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向人传福音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魔鬼撒旦不想让人归神，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而复活的耶稣已经战胜了魔鬼，我们因着他赐给我们的权柄，他复活的大能，就可以勇敢地在万民当中传讲上帝的福音。那传福音的第一步呢，就是去，你们要去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强调的是来，你们邀请人来教会来团契，可如果我们不去，人不会自动出现在教会。耶稣不要我们留在原地，而是去，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走出自己的团契，走出自己的教会，把福音带给那些世上的人。弟兄姐妹们，你可以看看自己的社交圈，里面有多少是基督徒，有多少是非基督徒。如果几乎全是基督徒，那你需要出去认识一些非基督徒。如果你已经有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你是否在给他们传福音呢？耶稣颁布大使命里的万民是指世界上所有的族群，不单单是指我们华人哈，族群就是一群有同样语言文化背景的人。现在全世界大约有25000个族群哈，那还有其中呢，还有5000个是没有听过福音的。那这样的族群有一个名称哈，它叫未得之民。意思就是还没有被得到的人民。而在这5000个人当没有听过福音的族群当中， 有近2000个是在印度哈，就看了这个画圈的地方，印度。那去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一个面向印度的宣教事工，那我在这里花几分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机构呢，它叫超越事工，它的意向是给全世界10%的人，让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做主的门徒。而他们的策略是先向那些未得知名的族群开始。目前他们和印度的当地的基督徒合作运作的方式是通过网络和实地进入那些尚未听过福音的村庄，给村民们传讲福音。那参加这个施工的人呢，要经过三个月的培训。那我在去年呢接受了培训，到8月份我就参加了一次网络短宣。那我们当时一行在北美哈，18个人，我们一起到这个宾州的使者书房的那个大使命中心，在那里哈。下一个啊，那我们每天晚上呢，就是通过这个 Zoom 哈，向印度的一些村庄来进行90分钟的布道。在布道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介绍、唱诗歌、个人见证、福音信息、呼召、带领决志祷告、出信教导、施洗，然后带他们一起祷告。那很多参与的人，他们都非常认真的听。那这次宣教让我感受很深的有几点哈。第一个呢是庄稼熟了，要收的庄稼很多，就等着人去收割。我们2次的布道有500多人参加，竟然有477人决志信主，这是通过 Zoom 啊。很多时候你能看出参加的人是那么迫不及待的要举手决志，庄稼熟了，而且是熟透了。第二，我终于体会到耶稣复活的大能。每次布道我们个人的见证只有3分钟，我们自己的见证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我们参加的短宣队员也不是什么有名的布道家。然而当我们呼召的时候，多数人都举手决志。乌马书1:17-16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福音的大能来自于耶稣复活的能力。第三，我经历了他的权柄。虽然我们是通过网络千里之外向那些印度的朋友们祷告，我们看到很多人病得医治，我相信这就是耶稣的权柄在帮助我们，他的灵在人心里做医治感化的工作。那在超越施工组织的实地短宣当中，那很多队员也回来做见证，因为他们亲眼看见瘸子能行走、哑巴能说话的神迹奇事。那今年本来有一次5月份哈，我有机会参加实地，但后来没有成行。但是5月，我们这边还有一次网络，将在 Black Diamond 有一个地方，我们又次开始 Zoom。如果感兴趣的，大家可以跟我联系哈。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当然了，去不一定意味着自己亲自到别的地方，我们可以为远方的宣教士祷告，给他们财务上的支持。那感谢神，郭长老曾经告诉我们说，真光教会已经在祷告上和财务上支持了在约旦、巴基斯坦和西藏的一些宣教士，而且这样的行动也正激励着教会的弟兄姊妹更加的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 为此感谢赞美主，你们这就是在实践主的大使命。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任何宣教方面的事工，我衷心希望你能从今年开始接触、了解并参加这方面的活动，这将会拓宽你属灵眼睛的视野，让你经历到耶稣复活的大能，也同时会经历耶稣他的同在，因为这是他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答应他会与遵守他大使命的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意思呢？你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称之为教会时代，那它将会结束。不过有人可能会说，信国弟兄，这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已经这么多年了哈，2000多年，我没有看到任何变化，也没有看到时代终结之类的迹象啊。其实这正是彼得在彼得后书3章所说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自从立主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仍然一样。然而彼得在这里提醒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你想知道为什么耶稣没有在今天之前来吗？因为他可能正在等你。如果主在1989年来，你会在包裹在他的神国里吗？我就不会，因为我是1990年信主的。如果主在2000年来吧，你会包裹在神国里呢？那我会，我已经在90年信主了。如果他在2010年来，你会包括在里面吗？或者你会被拒之门外？如果他在2020年来、2002年来，如果至今你还没有决定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那么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你知道吗？很可能耶稣就是在等你回来。你愿意进入他的神的国度吗？如果你愿意，请你举手让我看一看。今天是复活节，我们重温了复活节的真实和它的意义。耶稣的复活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永生的盼望。我衷心的希望今年的复活节你能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耶稣的邀请，他在等你，你愿意吗？神爱世人，哪怕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他也会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为你赎罪。你只要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愿意信他吗？如果你愿意，请你举手。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祷告。我先带领今天举手决志的朋友祷告。天父，我相信你爱我，也深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不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承认我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承认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恩赐是我们在主基督里有永生。我相信你耶稣，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你，我无法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我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真光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说，耶稣是主。我相信 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我的神，你必救我。天父，我们当中或许还有一些已经决志愿意跟随你的，但还没有受洗，因为他们心里还有疑惑，就如同当初那些跟随你的门徒那样，虽然敬拜你，但还有疑惑。求你的灵今天就跟他们说话，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理解你的话语，让他们的疑惑消除，他们就愿意在众人面前受洗，正式成为你的门徒。天父，我们要赞美你，因为在今天这个复活节里面，我们真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庆祝我们主耶稣的复活。谢谢你的恩典，今天让天国又多了几位你的儿女。求你的耶稣复活的大能大大浇灌在真光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复兴他们，复兴他们，像他们起初的那批门徒一样，生命彻底得到翻转。哦，我们就可以靠着你的权柄去向世人传福音，带领他们去做你的门徒，也因着你的应许，哦，我们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就有你的同在，有你的恩典，让真光教会成为这个地区名副其实的真光，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复活的大能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